一到十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马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讲要卖耶稣的家里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壤，常取其中所从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谢谢上帝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些日子我们连续的来讲关于这个玛利亚的整个的她的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前几次我们一同思想过，就是这个女人曾经好像是一个不太守规矩的女孩子，后来她听了主耶稣的信息以后，她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她的家里边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似乎这个女孩子没有父母，是一个像一个孤儿一样的生活，因为她只有姐妹三个人在家里生活。所以这一个两个姐姐妹妹还有小弟弟啊，这个做妹妹的这个玛利亚呢，似乎在小的时候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但是当她听了耶稣的信息以后，她有一个伟大的信心，就是她相信耶稣讲的话，他相信他的罪被赦免了，所以他为回应这一个赦免，表达出一个极大的爱的回应。然后当主耶稣再一次来到他的生活当中里边来，到他家里边去的时候，这位玛利亚非常认真地坐在耶稣的脚前，要认认真真地弄明白这位耶稣是不是他们祖先所预言的，然后在他们那个时代里边一直在盼望的那一位要来的人类的救主，那一位上帝的儿子，那一位弥赛亚，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吗？当他有这一个认真态度的时候，主耶稣自己给他一个评论，就说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我们曾经讲过，今天在世我们有很多福分，可算为福分的儿女满堂可算为福分，对吗？长命百岁可算为福分啊，健康富裕可算为福分。但是这些福分都不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那一个福分，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那一个福分是什么福分呢？是能够罪得赦免，超越死亡，有永生盼望的那个福分，对吗？我们中国人说过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拥有什么东西， 你拥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你拥有多大的名誉，有多少的金钱，有多少的长寿，都是什么？过眼烟云，对吗？我们并不是看破红尘的人，但是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时间的流失，你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在你的手上可以留下来的，所有的东西都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因此，那一些福分都是暂时的、有限的，不能够对我们产生最根本的价值那一种福分。所以主耶稣在评论这个玛利亚的时候说，他拣选了上好的福分，只有一件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认识神的儿子能够得着永生的把握，这个是唯一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一个福分。弟兄姊妹，在座的各位，我们是不是把握了这个问题呢？如果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我们活着一生到底干什么呢？让我们有这么多的精力，让我们有这么多的看见，学习这么多的知识，难道最后就为了一踩棺材，我们进了那个棺材里，这一切就结束了吗？我们人生最成熟的时候大概是六七十岁的时候，所以我常常跟老人家说，我说我们不必灰心，我说我也快老了啊，我们不必灰心。不要看到年轻人只说我年轻，年轻人他们还有机会，老年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成熟了，对吧？我们有一生的经验，我们成熟了干什么呢？有些人因为不明白为什么走一生的道路，结果越老越糊涂，那就很可怜了。所以上帝让我们有一生的经验，让我们看到这一切东西的暂时性、有限性、无助性。那么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我们一生活的那个关键性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这位玛利亚他说，我要弄明白。这位是上帝神的儿子，是我的救主，是他自己所宣称的我就是道路真理，他是那一位吗？当他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上一次的这个讲道里边，不是上一次，上一次我讲道的里边啊，这个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就给他这个机会。当他的弟弟生病的时候，耶稣就来到他的生命里边来，让他看见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将来一定要复活，活着的人信他的就永远不再面对死亡。当然这个不是指的我们的肉体上的死亡，而是指的我们永远生命的归属的问题。然后这一个道理好讲啊，今天我在这里讲的时候，大家在下边眨巴眨巴眼，是真的吗？神有能力，有心愿意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可信性。那么当时在玛利亚的生命里边的时候，主耶稣就借着让他的弟弟从死里复活，死了四天的拉撒路，接着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埋在坟墓里四天了，他姐姐说他可能已经臭了，耶稣说把石头挪开，然后人就挪开了，耶稣站在坟墓的外面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确认了玛利亚内心里边的那一个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使他的疑惑可以得到解决，所以使他知道这一位真是那一位神的儿子，因为没有人能够从死里让人可以复活的。那么这样呢，就坚定了玛利亚他整个的对耶稣基督的信仰。那么当这个信仰一坚定了以后，那么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话都不再是人讲话，那是上帝在讲话。圣经说了一句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绝对不至于随便说话，绝对不至于说谎，绝对不至于欺骗我们。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刚才我们的宣召经文里边就提到了，就预言他将要受难。 并且三天之后复活。那么圣经上非常清楚的记录耶稣的受难，神的儿子弥赛亚，上帝已经定义将他受苦，叫他压伤，为要使他成为人类的赎罪祭，能够把人从罪恶里边挽回回来，赎回来的这一个赎罪，使他成为那一个献祭的祭物。所以当这个施洗的约翰出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就是这一位耶稣。那么当然，这位玛利亚，她知道这位走进她的生活，讲道给她听，又做见证给她看的这一位耶稣，她将来有一天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她要受苦，也是为她自己的罪孽的缘故。因此他从一开始在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对耶稣产生一个极大的爱的回应。这个爱不是情感里边的爱，而是超越情感的神圣的那种的爱，是由好像上帝爱世人的那种爱，是我们那种超越情感之上的那种爱。当然他也带着情感在里面。因此到了逾越节前六天的时候，那么耶稣准备进耶路撒冷了。那么伯大尼离着耶路撒冷很近，就是玛利亚的家里面。那么主耶稣在最后进耶路撒冷之前，就在玛利亚，就来到这个玛利亚的家里面。那么在玛利亚家里边，包括拉撒路这些人啊，还有很多的犹太人都到拉撒路家里边来聚集，因为看一看这个复活的拉撒路。因着这些呢，有很多人就信了。那么当时的这个环境呢，可能是很嘈杂，因为犹太人的逾越节是个很大的节期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开始往这个耶路撒冷来聚集，就预备要过逾越节了。那么有一些现在的解经家认为，主耶稣真正受难的日子并不是星期五，而是星期三啊，这个其实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啊，因为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年的逾越节应该是在星期三的那一天啊，所以说逾越节的前六天，那么那个时候到了这个主耶稣受难的日子，那还不是礼拜六啊，所以还是比较早的几天的时间里头。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开始要预备过逾越节的时候了，所以那时候环境是人很多，环境很嘈杂。那么这时候呢，玛利亚这个马大呢，他仍然在伺候耶稣和跟随的人，因为耶稣去不仅是一个人啊，他一来了，好多他的门徒，好多人都跟着他一块来了啊。马大呢，这一位大姐啊，她很感谢耶稣，因为耶稣改变了她这个很难教育的妹妹啊，改变了她的生命，所以呢，她还是在那里忙忙碌碌的伺候。这是一个人的生命啊，这个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目的是为要叫我们能够改变自己，对吗？Every time when we preach 啊，每一次我们讲道的时候 ，we looking for change。啊，我们要希望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啊，但是一个人的改变很不容易啊。马大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姐啊，就是忙忙碌碌的在那里伺候。当然这个也好啊，不是说这个不好。今天早晨查经班的时候我就说，现在的人太忙碌，而且太多的时间都在室内。我们对于户外的事情，对于更大的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了解的越来越少，越来越不 sensitive 啊。所以昨天晚上我在那里看这个雪月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说我们在户外观察上帝的作为越来越少， 啊，我想古代的人啊，为什么神喜悦，圣经里边常常喜悦牧羊人啊，因为牧羊人很多的生活都在户外啊，他们带着羊群行走在天地之间，心胸宽广啊，他们上下都看到上帝的作为，而且他们自己不耕种，所以这些牧羊人都是靠天吃饭，哪里有水哪里有草，天下雨就有了草，羊就有吃的，他们就可以生活，完全是靠天吃饭的一种生活。所以在那种生活里边的人更容易与上帝接近，更容易理解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时代的人天天生活在房子里边，出门就坐在车里边，在上班就在办公室里边，我们看的就是荧光屏啊，回家看的就是墙子四壁里边的东西，看的是电视机，看的是手机啊，得到的信息都是经过别人过滤的东西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很难得到第一手的资料。虽然秀才不出门方知天下事，这天下事都是别人告诉你的，而不是你第一手得到的资料。古代的人他们这个很多户外的活动，他们在山上在旷野里边，在天地之间他们修祭坛，他们行祭祀的事情，那个时候上帝就向他们显现，就跟他们说话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很亲近。忙碌有些时候好像是必须的，但是不太好啊，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咱们祖先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忙这个字叫心死，一个竖星盘一个亡啊，所以不要太忙，太忙了以后容易使我们忽略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一位马大呢，他就是太忙碌了，可能他也顺便的得到了一点真理的供应，但是他就不像玛利亚能够清新的来聆听，在关键的时候他什么都放下，他就觉得这个我要确定。但愿我们能从玛利亚的身上学到一点东西啊。那么这一次当主耶稣再来到他的家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单单坐在耶稣面前听到的人，因为他已经明白了，这时候他做了另外一件好像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看上去不太大。那么他就拿了一斤极贵的真拿拿香膏来抹耶稣的脚，然后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然后屋里就满了香气。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不知道他的图画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图画性思想啊，放在一个比方里边或者一个图片里边，你就比较容易明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但是这件事情呢，很难让我们能够恢复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看过几个拍耶稣传的电影，那么在这一段的这个拍摄里边呢，都不太理想。我觉得肯定当时不是这个样子啊。他是怎么样拿着这个香膏来抹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气。然后这时候出现一个门徒，圣经上说了，这个门徒呢，就是将来有一天很快啊，就是卖耶稣的那一个加略人犹大。那么他来到这个玛利亚的面前，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说这句话他说的对不对？先说说这句话说的对不对。不对。按照立场来说是对的。结果在耶稣之后啊，在这件事情之后呢，大概又过了4天啊，又有一个女人还是在伯大尼，我相信那个女人呢大概是受了这个女人的影响啊，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但是地点和时间事件的过程都不一样啊。那个女人呢就也是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啊，那个香膏呢是 这个封在一个玉的瓶子里面啊，它这个这个瓶子是不能打开的。如果你用的时候呢，只好把这个瓶子敲碎，因为你一打开以后，那个味道就不纯了啊。所以你把瓶子敲碎以后，把这个香膏就一次性用完。那么大部分时间呢，这是非常有钱的人在新婚之夜的时候来用的啊。那么你要是不用完的话，你再把它收藏起来，以后就不会再有那么香了。那么那件事情的时候呢，门徒又一次责备那个女人，甚至向她生气，周围的门徒都生气，说何必这么枉费呢，那这前两天刚刚做过一次了，对不对，这又做。而且呢，这两次的这个银子的钱呢几乎是一样的，都是30两银子。30两银子是多少钱呢？据说是当时的犹太人一年的工钱，一个成年犹太人一年的工钱，平均30两银子。那么今天我们一个成年的澳洲人一年的工钱多少？3-4万吧，最少对吧，4万-5万吧。那么这么贵的香膏，那当然是相当贵，对不对啊，是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工钱，这么贵的东西一下子就没了啊，所以这个也太有点枉费了。这个不单单是加略人犹大这样想，其他的门徒似乎也有同样的认知。其实对与错，有些时候呢是看看你站在哪一个立场上来讲话。主耶稣两次的评论啊，都是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这时候就是我们开始考虑到两个形容词，一个叫对的事，一个叫美的事。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了很多对的事，但是不美，有没有这种事？有没有？这事做的是对的，但是不美啊。我们能够想什么例子吗？这个事对，可是不美。比方说啊，你的父母说了一句错话，结果呢，你就比方说家里过年了啊，你父母来了啊，这个，结果他说了一句错话。说一句错话呢，你说哎爸爸，这句话你说错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这样的，对吧大家。你更正他，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你在大庭广众面前使你的爸爸出丑，这句话，这件事做的不美，对吗？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是对事，可是不见得是美事。美事的前提一定是对的，他不能做一个美事是错，他一定是对的。但是呢，他超越了只是对错的问题，他做的恰到好处，这个叫做美。我记得在国内，我听过一次，我的传道人讲道，这个讲道的印象的深刻，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讲道的题目叫做3等奉献啊，3等奉献。那么他讲的第一等奉献就是玛利亚为耶稣的这一个奉献，这个奉献不便宜，30两银子，很贵啊。那么这一个奉献呢，奉献的因为它恰在时间上恰到好处，如果他奉献的早，还用不着，白费了，对吧？所以他正好在主耶稣最痛苦要面对上十字架要去为人类死亡的时候，这一位蒙了恩典的这位姊妹理解了耶稣的心，知道耶稣的讲话，他信了，然后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把这件事奉献，这是第一等奉献。第一等奉献不仅仅是奉献了他宝贵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奉献在恰到好处的时间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因着信明白上帝的心意。那么第二等奉献呢，就是在耶稣安葬的时候。那么 有一个亚利马太人约瑟，还有一个呢叫做尼格底姆，他们为着耶稣的安葬预备了100斤的香料。圣经上没有说这100斤的香料值多少钱，我估计可能也不便宜啊。那么这两个人都是相当有钱的地方官啊，当时的官员，所以他们也是暗暗的信耶稣做门徒的人啊。所以耶稣死了，他们不同意这件事儿啊，所以这个把耶稣的身体取下来，用这个香膏香料来熏了耶稣的身体，然后甚至于把耶稣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边了。那么这一个奉献好不好呢？也是奉献，可是耶稣已经死了，他得不着称赞。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说，哇，你们要纪念谁谁谁在我死的时候来熏我。其实用香料来熏身体的意思是表示他的身体不要腐烂啊，所以到了最后可以做成木乃伊，因为这个香料是有防腐作用的啊，把他身体干制了以后防腐。耶稣的身体3天就复活了，耶稣早就讲过了，是不是？你不用熏我的身体，我不会烂的，3天就复活了，你那么多香料用它有什么用呢？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有一点用了，用上去了，对吗？还是包了耶稣的身体，还是用了一下吧，至少是。那么这是第二类的奉献，第二等的奉献。还有第三等的奉献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的领唱啊，给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的里面，7日第一天早晨，妇女们又带着香料来到耶稣的坟前啊，因为他们都爱耶稣啊，耶稣死了，那么他们因为这个埋葬的那一天是安息日，安息日他们不能做这些事儿，要等到安息日过了。所以他们等不迭啊，安息日一过他们就来了啊，天还没亮呢，他们就带着香料，带了很多香料来。结果耶稣这个天使向他们显现了，说一句话什么呢？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啊，说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请问弟兄姊妹，他们带来的香料是不是奉献啊？是啊，奉献有没有用啊？没有用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虽然这3次的奉献的都是香料，但是由于时间的不同产生的效果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了这个时间的不同呢？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对于主耶稣的认识、认知、了对神的做事情的计划的了解而产生的不同。所以当昨天我去看这个血月的时候，我就在祷告，我心里边在祷告，我说主啊，我们这些人在今天这个忙碌世界里边的人，我们是不是明白你在宝座上你的心意呢？我们是不是明白看清楚了你在这个时代里边你到底有什么计划呢？是不是你是我们明白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来讨你的喜悦呢？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都已经相信了主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是不是？是。如果我们相信了，我们有没有在他的面前真正有一颗爱他感恩的心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做一点事情来讨他的喜悦呢？主耶稣快要再回来了，在回来之前的时候还有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想不想知道呢？但是上帝不告诉你，为什么呢？免得我们钻一个空子，等着他回来之前头一天我们再来信主，再来做点事讨他的喜悦。主不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来钻这个空子。主说你若爱他，现在就奉献做讨他的喜悦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玛利亚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他的奉献不单是贵重的表达了他的爱，还是智慧的表达了他的对神的心意的理解。第六节这个地方啊，圣经上说他说这个话是指的 卖耶稣的犹大啊，他说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圣经说，他说这个话并不是他真正的挂念穷人，而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人看起来好像不错啊，为人不错，甚至于做一些社会功德的事情啊，哪里地震了我们到处募捐啊，这个捐献的人某某人有钱人某某社区的代表，哇，奉献2000块澳币，那个2000块澳币写这么大一个牌子啊，然后啊上面签上字啊，然后奉献哪里，其实他们不一定挂念的真正是那些受灾的人啊，这些不过很多时候作秀而已。当然我们不能否定里面大概有一些是善良的心，但是纯净善良心的人不多。所以这一个很快啊，在当时的几天以后就把耶稣出卖了的犹大，他说何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好像他是一个非常挂念穷人的人。很可悲啊，这个犹大跟随耶稣3年多的时间，在门徒的中间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没有一个人认出来这个人是个坏蛋，只有耶稣从一开始知道他将来有一天要是卖他的，别的人都看不出来。到了最后了，耶稣要最后晚餐要他马上要真的要卖耶稣了，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人马上就要卖我了，每一个人都说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耶稣说我站守在盘子里，谁跟我一块站守在盘子里边的就是谁。当时只有犹大跟耶稣站守的盘子里边，没有一个人相信是他。那耶稣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门徒不知道他是要去卖耶稣的，还以为他去买逾越节的所用的用品。这表示一个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表示犹大伪装的是如此之好，对吧？今天我们很多人，弟兄姊妹，我们伪装到一个地步，把自己都骗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我们还真的以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怜悯穷人的人，是吧？人，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自欺完了以后欺人，是自欺欺人。弟兄姊妹，我们往往我们欺人之前的时候，我们是先自欺的。人最伟大的本事不是骗别人，是先骗自己，把自己骗得舒舒服服的，把自己骗得完全不了解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犹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而主耶稣给评论了，主耶稣说由他吧。这个时候主耶稣没有客气，主耶稣没说哎算了算了算了，这个做点意思意思就行了，心意领了，这你就不必了啊，这个这真的把这钱留着周济穷人吧。主耶稣没有客气，当第二次那个女人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的时候，耶稣也没有客气，耶稣说由他吧，因为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存留的表示什么意思呢？存留的是什么意思？是表示他预先就准备好了，对吗？他不是临时冲动一下子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咱们中国人的话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一念之差，对吧？其实我从来不相信有一念之差，到了一念之差的关键时候，你为什么会产生那一念呢？一念之差是我们平日里边许许多多的思想行为的积累到了那个关键时候的一个表现。所以犹大说这钱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句话绝对不是他的一念之差，而是他一贯的思想的表达，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很自然的就这样表达出来。而这个玛利亚在这个时候他为耶稣存留来 安慰耶稣为他的安葬的时候来安慰主，这个也不是一个一念之差。这个在评论犹大的时候说常取其中所存的，也就是他经常那样做，所以他就变成这样的人。而玛利亚他经常听耶稣讲道，他是常常把耶稣的道放在他的心里边，他认认真真的相信他就是这样的人，玛利亚是这样的人，所以到了关键时候他会有这样的表现。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没有评论玛利亚为什么这样做，玛利亚知道耶稣的受难再过几天是为他自己的过犯，为玛利亚自己的过犯，不是为耶稣的过犯。耶稣是那一位无罪的替这个有罪的去牺牲生命了。作为我一个蒙恩的人，我要白白的领受这么伟大的恩典吗？他是牺牲了他的命来救我的命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过一个我们那个地区的佳话，据说是传成佳话了啊。说是有一个女孩子十几岁得了很严重的病，那么当时什么病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是蛮小的，可是我这个故事呢深深的印在我的生命里面。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就家里挺穷的啊，花了很多钱去看医生去治她这个病，怎么治也治不好。那么最后呢在他们中间有一个老人，那么这个老人据说是有一个偏方可以治他这个病，可是这个偏方的药呢是普通的药店里边所买不到的。那么这个老人家也不是很有钱的人，于是呢他为了治这个小孩子的病啊，他就亲自去给他采药，具体怎么艰难采了这个药他们有很多形容我现在也记不得了，反正总之就千辛万苦不断的给他采来了这个女孩子所需要的这一些药物啊，然后就给这个小女孩就做着就吃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女孩子的病就渐渐好转啊，可是呢这个老人家为了不断的给她采集这些药，身体就受了很多的伤害啊，最后这个小女孩的病好了，可是这个老人却病了。啊，然后最后呢这个小女孩就被这个老人的爱所感动，当然咱们中国人的表达很有意思啊，这小女孩就说我愿一生服侍你啊，这老人说不行，你不能嫁给我，你太年轻了啊，说你还有你这给你治好了病就是为了来叫你有一个好的人生的，对吧？可是小女孩说至死不嫁，我一生服侍你，直到你死了以后我再自由的生活。那么这件事情呢是真假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当地传为佳话，结果这个女孩就不嫁啊，一直把这个老人这个送终为止。但是这个故事至少给我一个提醒，就是人当有感恩的心啊，用什么来表达你的感恩的心那是个人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人一定要有感恩的心，对吗？那么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如此之伟大，上帝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舍己啊，为我们成就了这伟大的拯救的恩典。在座的各位，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我们都应当承认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人，对吗？咱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圣人难免三分过犯。有谁敢在真理在完全圣洁的上帝面前说我无罪啊，我面对我的良心我是绝对没有违背过我的良心的。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所以圣经上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也应该回到天父的面前，来到为我们 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面前，谦卑的认罪悔改，接受他的赦免，然后使他的恩典，赦罪的恩典，称义的恩典，不算我们有罪的恩典，能够分分满满的临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圣经上就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被称义，是因着立功之法吗？修行做好人吗？说不是的，是用着信主之法，谦卑悔改之法，借着耶稣基督的赦免之法，借着他十字架上的救赎之法。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就等于明明的羞辱他，等于明明的说你死在架上活该，你多余，你愿意死，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圣经说，这样的人灭亡是该当的。今天的世界罪恶了，败坏了，污秽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上帝说，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蒙福的道路，可是我们很多人却选择不信，弃绝他。我们信了的人，很多时候也不感谢他，也不爱他。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说出了另外一批人。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为要看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其中有一些人，就是祭司长，商议要连拉撒路也杀了，因为好些人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所以这一些当时的宗教的领袖，是我们看到他们心硬到一个地步，明明看见了耶稣的神迹，甚至于连耶稣的见证他们都要毁灭，他们至死也不肯回头。这个是我们要警醒的，免得我们的心里刚硬，走了像当年犹太人和他们的领袖所走的道路。我们今天早晨在慕道班的时候提醒了大家，今天的耶路撒冷是一个悲惨的见证。这个悲惨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当年以色列人的首都，现在大部分的人是阿拉伯人住在其中。当年以色列的圣殿是现在的清真寺建在其上。现在的犹太人虽然他们回国了，虽然他们很有钱，军事也很强，但是现在在他们中间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哭墙。他们相信他们要在上帝面前献祭赎罪，可是呢，他们不能，因为圣殿没有了，所以他们只能在外邦人的清真寺的下面，在那里哭泣，说上帝啊，我们的罪怎么办？因为我们不能献祭。为什么落到这样的结局？就是因为他们因为不信，亲手把他们的救主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成为历史的见证。我们并不是反犹太主义者，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一次拣选永远不后悔，但是因着选民的背叛和不信，失去感恩和悔改，悲惨的命运就临到他们。弟兄姊妹，现在上帝还在给我们存留，今天早晨我们看到雪月过去了，太阳依旧升起。我们不要以为太阳依旧升起，所以一切又恢复了太平，不是这样的。今天神还给我们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神要叫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能够和我们一同得着永生的应许，罪能够得着赦免。这是神还存留今天这个世界唯一的理由。在这里我要提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我的问题是， 你明白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还存留有什么意义吗？刚才我们的讲道已经讲了，因为神还给世界上很多的人还存留时间，但是这个机会有多少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末了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另外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有多长时间没有人知道。周晓东传道他现在身体上还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啊，因为他曾经得过脑中风。那么当时他在店里边工作，活蹦乱跳的一个人突然间就不行了啊，脑袋里边一个小小的血栓块把脑血管给堵了，他马上这个走路就无法走，马上就整个偏一边就瘫了啊。感谢上帝他还年轻啊，然后把他救过来了。那一刻的时候他说他知道人的生命太脆弱了，谁也没有这个权利可以说我下一分钟还活着。我们同来澳洲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张红，人高马大，福建人，一天打好几份工啊，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但是早晨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就倒在了厕所里面，再也没有出来。那他的岳母看见了这一场面，然后马上打电话给救护车，很遗憾他的岳母的英文不好，把 Thornbury 说成了 Thornbury， 结果就是救护车就跑到飞机场那边去了，因为 Thornbury 和 Thornbury 都有 High Street 啊，所以这个找错了地方，等到他们找不到人再回来的时候人都快凉了啊，所以这一些悲惨的事情发生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上帝牺牲少数的人在告诉大多数的人，弟兄姊妹，机会不把握在我们的手里。所以今天当你听见这个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神给你的机会，所以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你愿意谦卑悔改，接受上帝对你的爱，接受对上帝对你的罪的饶恕，然后使你能够在他的里面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边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旨意，我们要么顺从要么反对。第二件事情问题我要问的就是，我们这是对基督徒来问的，我们有没有像玛利亚那样了解主耶稣基督的心？他现在快要再回来了，这个世界的存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得救的人数还不够，因为圣经说他不是单言，乃愿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吗？我们知道传福音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是必须要付代价的事情。今天我们感恩的心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如何表达呢？还是我们选择不理会他，享受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他仅存的机会里边满足我们自己肉体情欲里边的追求，把耶稣基督的心意置之不顾。我们个人有什么的表达呢？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愿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冷静智慧的回应。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纪念你复活的日子，借着这一位当年在你面前被你所拯救，被你所光照，他自己愿意悔改了解你的心意，主啊，来做成这美好事情的这一个见证。主啊，今天我们借着这个分享来提醒我们众人，使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当如何来做每一天的决定，如何计划我们每天的人生。主啊，我们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做正确的决定，使我们将来有一天不至于后悔。主啊，愿你给我们有那一颗感恩的心，有那个勇气为你摆上，为满足你的心意。主啊，使我们甘心乐意来把你自己的心意透过我们来做成了。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